719面，第二行，第二行第八个字，看，我发起见一切佛海无有见足心，我发起求一切菩萨清净愿力心，我发起住普遍大智光明海心，从这个地方看起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菩萨答复善财童子，说明呢他修学的方便。那么经文一共是有20句，前面10句是讲上求，上求佛法，后面的10句是讲下化，是讲他如何以方便法来教化众生。那么这段文我们上一次没讲完，讲了6句，这是第7句，我们今天接着呢再看这一句里面含的意思。这个见佛在此地呢，我们要注意这个一切这2个字，禅家常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成佛之后才能够见一切佛海，真的是无有厌足。我们世间人看一个东西看久了就讨厌了，你看这个世间男女，当然看得最顺眼的他结了婚了，结了没多久他看厌了就要离婚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他是从情识上生气，情识是分别心是妄心是无常的，这个里面有贪嗔痴慢喜怒哀乐，这是不正常的。菩萨见性了，性是正常的，他以清净心平等心见一切万法，无有一法不清净，所以在这个里面他没有分别执着妄想，当然就无厌足了，这是给凡夫不同的境界。那么一切佛海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一切众生，这是我们特别特别要注意到的，所以学佛尤其是修这个大乘佛法里面的一乘佛法，心这个心量一定要广大了，要清净平等，离尽诸佛一切众生无有一个不是诸佛。为什么说他是佛呢？因为他有佛性嘛，有情众生有佛性，既有佛性呢，当然就是诸佛。无情众生有法性，法性跟佛性是一心不是二心，只是一个是在有情众生我们给他叫个名字叫佛性，无情是讲植物与矿物，那么这个在唯识学家对这个道理是更为透彻，有情是阿赖耶的见分，无情是阿赖耶的相分，见相两分都是从自真分变现出来，可见的见相同源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就是 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不但对有情众生要敬重啊，与净佛一样的敬重，如果说有差等，你的烦恼没断呢、啊、你的二种执着没破，还有差等呢、啊、注意要晓得，相上有差等啊，性上没有差等啊。佛在本经里面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是从性上说的。我们今天敬是敬他的性呢、啊、不是敬他的相啊，相虚妄的吧。这是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敬的不是相，敬的是性。所以我们在此地特别注重这个一切佛海啊，不但对有情众生要平等礼敬，无情的桌椅板凳也要敬重他啊。这个敬重他不是见到他向他行礼啊，那你就是搞错了啊。摆得整整齐齐，擦得干干净净，这就是对他的礼敬。所以一个真正佛教的寺院，你走进去之后就一尘不染，那个礼敬诸佛。我们中国过去是如此啊，可是现在呢，现在把礼敬两个字都忘掉了。我们很佩服日本人，我在日本呢看过很多的大的寺庙，这个大殿脱鞋子进去，日本人呢穿的是白袜子，你在这个大殿走遍了，你这个袜子绝对不会染上肮脏的。我们到那个地方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没话说啊。他们对于这一点呢，他是真做到的啊，这一点真做到。这些优点都是从中国学去的啊，日本文化是中国的文化的，日本人穿的衣服叫五服，你们想想，五服，五是我们中国古代江苏的地方，春秋时代、战国时代那一个地区穿的服装，日本人到中国来留学把它带回去了，那个样子到现在没变啊。所以日本人穿的服装是中国服装，日本人住的房子是中国房子，榻榻米的房子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房子啊，我们现在没有了，到日本去看到我们中国的古文化啊。日本这个民族有它的优点，他学去之后他一直能够保存，不会把它废弃，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好东西在日本可以看到。日本人敬业的精神是他国家强大的基本要素。他今天为什么这么富强？敬业，这个敬业就是我们礼敬诸佛啊，他对人敬啊，对无敬，对事敬，对工作敬，以沉静之心待人接物办事，甚至于处理他日常的工作这些东西都是佛学的基本精神啊。我们今天不能要求别人，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，别人做不做是他的事情，我们要求别人烦恼就来了要求自己我自己做到了多少 学佛是求自觉啊，自觉而后觉他。那个觉他的时候，他肯觉，换句话，他肯学，我们就尽心尽力帮助他。他不肯学的，那暂时啊，看着，看到他什么时候回心转意了，什么时候再全力去帮助他。他喜欢做一分，我们帮助他一分。喜欢做两分，就帮助他两分。这是佛菩萨加持九法界众生的原则。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。这个地方，见佛无有厌足。诸位要晓得，这种上求啊，就是善财五十三参精神之所在。我们中国孔老夫子说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”必呀，不是说或者有啊，必有我师啊，啊，一定有啊，这三个人是吧？自己一个，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这三人呢，只有三个人呢，啊，十个人二十个人同行还是三人，为什么呢？一个是不是善人就是恶人吗？善的我们要学他司法他，恶的我们要拿他做借鉴来反省，我有没有这个恶。善的是老师，恶的也是老师，必有无私啊。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学啊？不能说呢，善人是死，恶人不是的，那你错了。岳飞教给你精忠报国，善人呐；秦桧教给你别当汉奸呐，当了汉奸，你看那个下场。千百世人提到他，没有不骂他的，这不就是给我们的教训吗？两个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导师啊。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呢，才能够做到尽一切诸佛，才能够做到礼敬一切诸佛。再看底下第八句，这个经文呢，每一句都是厚厚深于前前，越往后面它的意思越深，境界也越广大。第八句说：“发起求一切菩萨清净愿力心。”在这一句里面，这个上求的意思非常明显，一切菩萨从初发心，初性位到等觉，五十一个位次，华严是圆教，我们的以圆教来说，圆教的初发心就高，有很多同学啊，听了几年经，常常来问我，我现在呀，可不可以算是一个实性位、初性位的菩萨？很关心自己，我可不可以算作初性？有的时候我就给他安慰了，可以了，初发心嘛，初性嘛。有的时候我看到他真的想修呢，那我就给他当初一帮了，你不行。藏通别圆，你说藏教的初性行，没问题。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初性位的菩萨， 预言教就不行了。预言教的初心位啊，各位要想的，位也不退呀、啊。我们讲退不退呢？语言教的起心位，行不退；初住位，念不退。你要晓得这个道理，回头想想，我实现那个初心都不够啊，位不退要到什么程度呢？跟小乘须陀洹一样的断定，三界八十八品见惑都断掉了。是大乘语言教初心菩萨刚刚开始啊，所以这个大乘这个实性位啊，语言教这个实性位啊，在一乘法里面算是预科啊，不算正式学生啊。正式学生啊，要从初住才算。四十一位发生大事，那是正科的，前面这个实性位是预科的啊，是预备班的，没有正式入门呐、啊。您就晓得语言教啊，他这个地位啊，确确实实是高啊。语言教最难得的就是他的思想圆融，所以在断证功夫同样来说，他语言不如圆教。一个小乘须陀洹如果讲断烦恼，跟这个圆教啊初心是一样的啊，两个人都是把这个见惑断尽了啊，可是在智愿上啊，在智慧上，在能力上，那小乘人远不如大乘人，大乘人又不如一乘人。啊，那么就是讲断一片无明啊，正一分法身，别叫初地菩萨，语言叫初住菩萨，那个他们两个断证是一样的啊，但是两个的程度愿力大大不相同，就是别教初地不如原教初住。那么原教是怎么来的呢？当然总离不了熏习，大乘经论的熏习吧。你常常读诵大乘经典，这就是大乘经的熏习。在大乘经里面开解异教奉行啊，所以四种不同的根性都是我们培养的啊，当然与许氏的因缘有密切的关系啊，可是这一生的啊，当生的这个熏习成就也是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存在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这一句的意思啊，就很明显的透出来了。此地讲的菩萨清净愿力，是讲的普贤菩萨。华严是以普贤行愿为主啊。不修普贤行愿，不能成无上道。首先要把我们自己这个心量掏开，我们的佛堂啊，供的这个长生路位，是要供天下弘宗言教诸善之士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求一切菩萨清净的愿啊，不是说这个人给我有交情我要供养他啊，他对我有恩德我供养他，那个人是我的冤家对头我就不供养了，这错了。他我们虽然不欢喜，他在一方教化众生，他也是善知识之一。普遍的供养啊，没有分别执着啊。我们供养祖先，供养一大家家的祖先，不是说啊，我这一个牌位要多少钱，你拿钱来我就给你供养，没钱就不供养。啊，那我们就不是修的大乘佛法了。啊，我们要平等的供养，不是修自己。啊，愿愿都是为利益一切众生，愿愿都是上求佛道。平等的愿，清净的愿，就是普贤行愿。幕后这一句，我发起诸普遍大智光明海心。这个诸呢，就是安住。啊，《金刚经》里面两个大问题。须菩提尊者提出来的，一个是云何降伏其心，一个是应云何住，两大问题啊。我们这个心安住在哪里？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，应如是住。那如是什么意思？那个如是两个字妙极了。啊，如是指什么？经一开口，如是我闻，就是那个如是。万法皆如啊，万法皆是啊。所以这个如是两个字，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话，他说的什么，他就说如是两个字，千经万论就是如是两个字的注解。释迦牟尼佛如此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说什么，不过说如是而已啊。你要把如是两个字都懂了，十方诸佛禅家所说口挂墙壁，没话好说了，没得好说了。就是因为你不会儒，你不懂事啊，所以才有这么多善巧方便啊，拉里拉杂说了49年。啊，这个地方给我们点醒了，这个儒是啊，就是普遍大智光明海心。这是指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平常术语里面所讲的一切种子啊，梵语称为萨婆若海。也叫做真如本性，也叫做地业义地，那个名词总有几十个之多。一桩事情，一桩事情，佛为什么说那么多名词，叫你不要着相？只要是这个事情，你怎么说都可以，事情对了就行了吗？不必分别执着嘛，反正这回事情嘛。由此可知啊，佛的那些名相啊，是破我们分别执着的。是要我们在这个里面悟如真实义，啊， 开经偈说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住要住在觉性上啊，觉性没有念啊，般若经里面讲啊，般若无知啊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觉得有智慧了，麻烦来了。你看楞严上不是说吗，智见立知啊，是无明本，那就是无明。什么叫无明啊？我有智慧啊，我有能力，那就是无明。所以有人问慧能，能大师，能大师说慧能没伎俩啊，他没有说他很有能力啊，没有。起用的时候有，体上没有，智慧也是如此啊，理体上没有，没有念，其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。般若无知，无知是讲智慧的离体无知，决定清净，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。那么这个无所不知是不是学来的呢？不是的啊，而是自己的本能啊，我们的本能被无明烦恼盖覆住了，不能现前。修行只是去除无明烦恼，恢复我们本有的般若智慧，恢复我们本有的万德万能。可是要真正达到究竟圆满，你的心呢，要安住在一切种之上才行啊。那么这个名词，诸位千万不要被名词啊欺骗了，名词是假的，要通达它的意思，不要执着名词。名可名非常名啊，执着一个名相就坏了。这个真如本性里头没有名相，本来无一物，哪有名相？那么到这个地方，完全是讲的上求，上求到究竟，是心安住在智海里面，这个就与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了。同一个境界的，我们再看底下呢，有十一句下话，这是讲菩萨了，用什么样的方便法去利益众生？我发起令一切众生超过忧恼生死旷野心。这个二十句的底下都是心，这个意思前面跟诸位提到过。三业里面意业最深，意业清净，身口一定清净啊，异地里面发了宏愿，身口一定可以实践啊，可以做到的，这个愿绝不落空啊。这第一句就是要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啊，菩萨是真正发了这个心。忧恼是生死的业因，生死是忧恼的结果， 忧恼是四谛里面的极谛，生死是苦谛，这是讲的这个世间苦集二谛啊。所谓是六道轮回呀，苦海无边啊，众生他不觉悟啊。如果觉真正觉悟了，的确是苦，是想处理，想处理没法子，怎么处理法？真有心想处理，菩萨就来帮助你了。不要以为，哎，我真有这个心，我到哪里去找菩萨？哪个菩萨看到我了？你真正要是从这个经里头啊，多听了几章啊，我想你这个疑惑就不会有了。诸佛菩萨无言圆明啊，没有一桩事情看不到，没有一桩事情啊能漏过他的，没有。你只要真正发心，佛菩萨就会在你面前现前，就会呀诱导你。问题呀，你那个心真不真？如果你这个道心不坚，那就是心不真嘛。道心坚固，发的是真心，哪有遇不到佛菩萨的道心？佛菩萨的数量比我们人多啊，处处都碰到啊，无有一处不是菩萨学处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在自己发心的问题。古人所谓的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诸位，我想大多数啊都念过《了凡四训》，《了凡四训》明白那一点小道理，他就能把自己一生的命运呢改变，改造命运。佛法里承认有命运，但是命运不是死的，可以改造。可以随自己意思来改造，佛法确实有这个能力。那问题是，你信不信？依照这些理论方法重新改造自己命运的人多得很呐。不是了凡就是一个人啊。所以问问我们自己，有没有这样坚定的决心？菩萨的愿不是虚愿，不是口里说说就算了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都兑现，没有一愿是空的。那么在此地我们所看到菩萨，他发愿帮助一切众生了生死出三界，五地菩萨如是，是地地菩萨无不如是。所谓是得道者多助啊，帮助的人多啊。诸佛菩萨帮助你啊，得到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懂得这个方法了， 这个得到就是你得到这个道理，得到这个方法。到这个时候，诸佛菩萨他的智慧神力都能够加得上。初初的时候，就是你自己功夫还浅，你不会觉察。到你有相当功夫的时候，你自己心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天到晚跟诸佛菩萨接触，没有一天空过的。到这个时候，你的信心当然就充满了。虽不能像六祖一样啊，这个心中常生智慧呀、啊，大致上也差不多了。啊，即使不生智慧呀、啊，我想也不会生烦恼了。那就自在了，自在里面渐渐就要生长智慧了。那就是佛菩萨威神加持。再看第二句，我发起令一切众生，啊，这个前半句都是一样的，啊，都是令一切众生，这个里头绝对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你看这个心量多大，我们今天别学别的，就学这一句就行了。念念不是为自己，念念不是为我这个小团体，念念为一切众生啊！首先学着把心量脱开，舍离愁叹众苦心，这一句就是讲的烦恼。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帮助众生断烦恼。当然这个原则呢跟前面讲的一样，众生的呢有意断烦恼了，菩萨才能帮得上忙。那个众生他喜欢烦恼，他不愿意断烦恼，那菩萨什么样的力量都帮不上啊。那么也许诸位说了，人难道还有喜欢烦恼的吗？告诉诸位，他要不喜欢烦恼啊，他早就出三界就成佛了啊。见了金银财宝你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那就是烦恼。喜怒哀乐爱物欲，儒家讲七情啊，七情五欲，那是烦恼的根本。你在七情五欲里的起贪心，起嗔恚心，其愚痴心，那都是烦恼啊。这就是六道轮回生死根本。生死根本从哪来的？是你自作自受啊。这个里头没有主宰啊，不是说我阎王小鬼把你送到这个地狱里受罪，叫你去轮回，没来回事情。儒家虽然说不知生焉知死，这是孔老夫子的方便言辞。为什么呢？对方不能接受这个甚深的道理，给他讲也讲不清楚，这两句话打发他去了。孔老夫子晓不晓得呢？晓得。易经里头啊，系辞传里面就透了消息啊。他说的虽然不详细，跟佛法里说的原理原则没有两样。 夫子说精细为无，有魂为变，这两句话跟佛法里面讲的无名不觉生三细，境界为缘长六出一样的意思。这是讲这个世间的起源，情与无情众生怎么来的，正是圣人所见大略相同啊。这都是由烦恼引起的，如果我们感觉到烦恼苦，一般人之所以不能够觉察，他是习惯于烦恼了，习而不察了，所以他不知道回头啊，他不晓得这个清净之路啊，这种的享受是至高无上。没有法子传授的，怎么样说明也是各需搔痒。为什么？不是自己的境界，所以在佛法里告诉我们，人什么人有福呢？最大的福报啊，身心无私，身心清净啊，不生烦恼，这是大福报啊！这个我们俗话说神仙生活啊，其实神仙都比不上，真的神仙比不上。离了烦恼就离了生死，那么舍离烦恼有许许多多的理论，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啊，可是在种种方法里面啊，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，那都是方法，都是方便的，它的总枢纽啊，就是禅定，唯有定能够伏烦恼，能够断烦恼啊。所以佛法不管哪一个法门，通通是修定啊，方式不一样，手段不一样，目的是相同的。定的作用啊，你刚刚得一点小受用，你烦恼就轻了，所以辅助间接辅助，功夫深了烦恼就断了。这些在我们这一部经里面可以说说的太多太多了，而这些方便法要随时啊去调节。你比如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用的不行呢，马上再换个方法啊，可以的啊，几种方法常常调换了，尝试尝试哪一种方法能够把现前这个烦恼扶住了啊，用了几十开始有效，到后来没效了，没效再换个方法，不是这一个方法一成不变的，就跟我们吃药一样，我们有病了请大夫，你看大夫诊断了几天，他这个方子里啊又给我们换一下，又得加加减减的，适合我们的症候。因为我五十劫来的，不是一生一世的啊， 习气太深了，所以啊，要懂得运用许许多多这个法门啊，来调节。几十道调节差不多了，很稳定了，啊，很稳定，啊，就是我们常讲胡思乱想啊，少了，很少很少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决定用一个法门，一门深入，那是求成就的，啊，求达到目的地，啊，所以求啊成就，一心不乱，啊，断烦恼。无烦恼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于是这个善巧方便，断烦恼的时候一门这个力量是比什么都大，那个菩萨帮助我们啊，菩萨的帮助主要晓得，他那个帮助也就是把这个道理给你说清楚，方法给你说清楚，真正去做去断还要靠自己，菩萨没有办法帮你把烦恼断掉啊。如果菩萨有这个能力的话，我们还要修个什么行呢？不要修行了吗？菩萨